刚才有点小故障啊，现在重新开始。再次的还是提醒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啊。让我们在正式的敬拜之前，我们邀请每一位姊妹们、弟兄姊妹们花一点时间，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自己，然后今天要来更多的来遇见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低头闭目，做一个会前的代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虽然今天外面有风有雨，但是我们却在乎与你的同在。这个早晨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与现场的弟兄姊妹们与世界各地的众圣徒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要真实的遇见你这位救主耶稣。我们来为每一个人来祷告，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所有的拦阻都要从每一个人的身上离开。主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定义来敬拜你，我们就是要定义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个超过万有的主，你是那个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是我们那个不变的高台。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每一个渴慕想来寻求你的人，他就必要来寻见。主啊，那个叩门的，你要为他开门。主啊，没有任何一个是遗漏的，没有任何一个是被你遗忘的。主啊，每一个人都是你心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所拯救的。主啊，我要奉你的名来宣告，所有的拦阻所有的攻击都要离开。主啊，每一个人在今天，主从现在开始，主啊，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耳都要被打开。主啊，为了是要可以听见主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爱、你的恩典，我们要来领受你的同在。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今天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你的宝座。主啊，愿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我们就同在你的降临。主啊，这是你的至高之处。主啊，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就像那馨香的活祭，能够直升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把这个会场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掌管我们的会场，求你掌管我们的人心，求你掌管为你出口的仆人。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你配得一切的称颂，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贝的名求。
阿门。
我们开始下面我们的敬拜。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于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天父世界歌。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入，倒是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入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羊。我们诗歌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能不认得的我声音。你是造物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最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献上他，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低头闭目，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天父，这是你的圣殿，是你的家，求你安静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是奉你的名在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你亲自的来行走，你关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声音，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仆人所发出的言语，聆听这个讲台所传出的信息。天父，这个世界的声音是嘈杂的，但是你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真理，是活水，你是真光，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能依靠，唯有依靠你，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你是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代祷的，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求你把我们带到那个青草地上，你让我们在青草地上安静在你的怀抱当中，咀嚼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愿你的话语造就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愿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生命。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愿主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乃是为主而活。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之玛利亚所生，在波西拉多收下下产，被钉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来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章的16-42节，马太福音十章，
新约，
马太福音十章16-42节。好，我们是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啊。翻到了啊，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须随别人那么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的话，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大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里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媳妇，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的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免得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我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东倒兵，东兵倒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民不幸之主，女儿也不幸之主，行动里婆婆之主。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的爱我的，愿意做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的我的，不愿意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到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失去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最小子你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神的话语就通读到这里。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若真姊妹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君王使者：门徒的挑战与得着》。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儿女节。
刚才姐妹在带的时候说，我们天父上，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我想，我们跟周围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讲，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快乐。
耶稣爱你。是让我们真的是回转到小孩子那样的状态，我们单纯纯粹的来信靠我们的天父上帝啊。好，我们也知道今天外面下着雨，又是风又是雨的，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能够来到圣殿当中来赞美敬拜神，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给自己一个掌声。特别感恩。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今天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流血舍命的结果。好，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大爱，愿主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这样一个牺牲的精神能激励我们，让我们时时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得着你的真光。此时此刻，愿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真理当中 真光当中来遇见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智慧的大能，我们走出教会进入社会当中，我们能成为一束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感谢主，愿你越过孩子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让孩子所说的都能从你领受而出来，愿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掌王权、居首位。你以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是什么？马太福音的主题，感谢主，耶稣是君王，他是君王。那么他希望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坚定地跟随他，能够成为他的使者，成为他的门徒。那在第九章的最后的末了，耶稣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召，说要收的庄稼多，要收的庄稼多，那么需要去收割的人少，需要去打发工人，需要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然后进入到第十章的开头，耶稣就呼召了十二门徒，然后打发他们进入到世界去传扬福音。那在刚才大家读的十六节到四十二节里面，清清楚楚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出去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去传扬天国的福音，门徒们会面对严峻的挑战，同时他也给予安慰和劝导，对今天身处在这样一个对真理完全拒绝的世界当中，同样我们这些人同样面临着各样的挑战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同样具有极大的一种意义和引导，告诉我们在充满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当中，我们怎样去持守信仰，付上代价，拓展神的国度，得着最终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奖赏。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哈。第一部分十六节到三十三节里面讲到门徒将面临的逼迫以及得到的安慰。首先一点，我们看这个面临的危险是什么。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告诉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那我们想一想，羊进入狼群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非常的危险啊，就是进入狼群，四面受敌，会四面受敌，无力自卫无力自卫，那么只能依靠牧人的保护。而门徒要去传扬基督的福音，进入这个世界，是一个对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是一个对真理和信仰充满敌意的世界，就如同凶险的这个狼群一样。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把这个世界比作为狼群，比作为狼群。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进入到这个狼群当中，一定会面临风险、危险和逼迫，甚至会丧命的。那这句话揭示了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传扬福音的一个真实的处境。今天也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去传扬福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每个季度都会组织出去向陌生人传福音。五月十七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24位的弟兄姐妹进入到世界当中向陌生人去传福音，其实就是为了去挑战自己，向陌生人能够开口，对吧？虽然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没有遇到狼群那样的来攻击我们，但确确实实向世界去传福音，向陌生人传福音非常难的，我们去的人都知道都有这样一个被拒绝的经历。因为大多数的世人是拒绝福音的。那如果我们到异教地区去呢，在不了解当地的政治文化习俗等这样的一个背景，贸贸然的去传福音，其实有可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有可能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再来， 逼迫会借着地上的政权开始啊。十七节，耶稣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是来自宗教界的一个逼迫。十八节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就是落在地方掌权者以及君王的手中，他们会逼迫信徒。历史历代当中，世界各处啊，都是存在着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基督门徒的逼迫。就在前一段时间，有的牧者同工被拘押，有的被控犯了诈骗罪，身陷囹圄。但是有一位牧者，他曾在书信当中写道，他说，这是一场有上帝导演的大戏啊，虽然有苦难，有等待，但更是有操练、祝福和成长。所以这是特别感恩的事情，他们在外邦人面前的见证如同一束光照亮黑暗。那当时的门徒进入世界的时候，耶稣预言他们将会被交给犹太公会进行审判，也会在这个把他们交给这样的一个政权者受审。他们将进入到诸侯、君王、巡抚等有权柄的人面前接受审判。那么在这样一个权柄面前，他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这些事情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后面就看他是一直是经历的啊，一直是经历的。在使徒行传当中，门徒们也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逼迫。再者呢，逼迫可能会从亲近的人而来。主耶稣指出，传扬天国的福音甚至会受到从最亲近的家人而来的逼迫。二十一节说，弟兄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家里面不认识神的兄弟姐妹可能会逼迫那些信耶稣的手足，不认识神的父母可能会来逼迫信主的儿女，将他们置于死地。有一名20岁的这个男孩，他从伊斯兰教信了主耶稣，家人就逼迫他要回归伊斯兰教，他拒绝，他拒绝放弃基督信仰。结果他的穆斯林父亲把他捆绑，最后把他杀害了。那这次出去访仙，听宣教士谈到一位叫贾纳亚的一位穆斯林归主的小伙子，他是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信主的。信主了以后，他特别的激动，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他说我信主了。结果他母亲非常的生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父亲。父亲马上跟他联系说，你必须放弃基督信仰，你必须回归到我们的伊斯兰教里面去，如果你不信，你不回归，那么将切断你一切的生活费用。这小伙子他没有屈服，他不愿意放弃基督信仰。最后他们家里真的是把他的一切的生活费完全断绝了，他无法在海外生活下去，只好回到这个家里面。家里面的人就逼迫他，让他要回归，否则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他没有办法，离开了家乡，到了首都达喀，因为他没有完成学业，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毕业证书，所以他无法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这个时候神是信实的，神把他带到了宣教士所在的教会，让他在那个地方有了安身之处，并且给他带领他在机构里面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他能够得着这个上帝的恩典，这是神在保护他。主耶稣在22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 恨恶，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情况了。整个世界会起来逼迫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只因为是信耶稣的，只因为是跟随主的，会遭到众人的普遍性的逼迫。事实上，这些事情从历史看来是一直在持续的发生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座的慕道友千万听了以后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得等你听完以后你就会坚定你的信仰啊。那么我刚才讲的那个吉娜亚这个小伙子，后来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位姐妹啊，然后就跟她结婚了。这位姐妹非常的优秀，她是一位护士，她在 ICU 工作，但是周围都是穆斯林的人啊。当周围的人知道她是一位信主的，他们就开始逼迫她，他们就开始排挤她，把最脏最累的活给她干。但是我们姐妹忍下来了，她这个后来考取了国际护士注册资格证书，全国唯独她一个人考取，这是多难的啊！唯独她一个人考取了，后来卫生部就邀请她去做老师，给护士进行培训，因此她有了一份啊站立得住的一份工作啊，真的是有了这样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啊，特别感谢主。那就在我们南京的一所高校里面，一位这个天文系的教授，他弟兄哈、啊，原本是他有很好的上升空间，结果因为知道他是基督徒，学校就逼迫他，不给他这个学生，不给他学生，也不给他上课的机会，然后他就只能在自己做他的，因为他是研究陨石的，研究陨石的，他就做他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兄，这位弟兄非常的坦然，因为知道是为主受的逼迫，将来他要在主里面与主一同得荣耀的。那么面对这么多的逼迫，门徒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门徒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首先是我们来看应对的策略，过程当中要谨记神必看顾。第一是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是什么意思？灵巧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人事物所需要的一种智慧。主耶稣要门徒一方面像蛇那样的灵巧，不是像蛇那样的狡诈啊，像蛇一样的灵巧，谨慎警觉，悄然的行动。蛇行动起来是悄无声息的啊，然后呢善意查看危机，躲避凶险，这是蛇的一个本性。另外一方面驯良像鸽子，驯良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态度，意思说你要单纯纯粹诚实无畏，要像鸽子温柔纯洁，不存恶意，不做损害人的事情，与人无争，这是驯良像鸽子呀。门徒在一个被黑暗势力所蒙蔽以压制的世界当中，可能会受到各样的逼迫。那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处境，当我们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遭遇这个人的质疑，人的讽刺挖苦。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在意对方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可以冲动行事，而是要以智慧的方式去回应。就像我的同学，他向我传福音的啊，他是一位高校的老师。那我们都知道在学校里你是不可以传福音的，对啊，不可以讲信仰的。但是他通过认真的教学，关爱学生，在节假日的时候他会邀请外地的学生到他家去做饭给他们吃啊，然后让这些学生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家的温暖 然后真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当学生主动问他，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的爱心的呢？你为什么这么善良呢？他才很自然的去分享自己的信仰。有很多的学生因着他的一个生命被影响了，他们信主了，然后奔到各个世界的各地啊，让他们这样一个福音的种子在他们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做光做盐的一个管道。所以这就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一样的体现，用智慧去寻找合适的时机见证主，以善良来行赢得别人的尊重啊。第二，十七节说你们要防备人，你们要防备人。耶稣要门徒防备那些可能以逼迫加害他们的人，要防备这样的人。防备的意思是你要留心，你要留意小心对来自宗教政权还有家庭的逼迫者，要小心留意。一方面门徒要把天国的福音传扬出去，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另一方面门徒面对的人有人性的软弱和人性的复杂，门徒要对人要有准确的认识，对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要特别的敏锐。如果你跟对方传福音他是坚决拒绝的，你要赶紧撤退啊。第三，不要私利怎样说话。十九节里面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私利怎样说话，或者说什么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讲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在说，乃是你们父的灵在里头说话，在你们里面说话。所以说凡事要靠圣灵行事，圣灵必定要赐下当讲的话。记得2009年国庆节期间，我邀请一对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夫妇来我们这里做这个夫妻营会。那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知道了，被知道以后我还在老家过年，过这个国庆节，我在老家过国庆节，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你必须立即回南京。那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呢？我就问他你是哪里的，他说你不要问我是哪里的，你知道我是谁，因为我2008年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要去香港参加60周年远东广播公司的一个，还有一个良友本科毕业的一个这样典礼，被他们这个找了拦住了，所以他知道，我应该知道他是谁。那其实我当时是心里比较紧张的，那为了一个突然想到，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夫妻营的缘故，所以我必须要回来。他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回南京，后果自负。”那我想还是乖乖的回南京吧。回到南京去见面的时候，才知道，三个部门联合的来找我喝茶，所以面对他们，我心里是因为是第一次面对面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心里是比较恐惧的。所以我想我在心里想，我说主啊，我该怎么说，说的不好会影响我们的教会啊，那求你圣灵告诉我讲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这个唱红脸白脸，他们配合的相当默契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告诉我如何去讲。所以我就讲到他问我你为什么要举办夫妻，我说很简单呀，社会上那么多的家庭破裂，引起了不安定的因素，我们做夫妻营是为了把夫妻之间的矛盾能解决了啊，然后呢给社会一份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是在维稳，其实是在帮助你们一起来治理我们的国家，不是好事吗？然后另外有一个唱红脸的人跟我正要发火，旁边那个局长就说好好好，我们知道你们是好的，但是因为是国庆60周年大庆啊，从上到下是一盘棋，所以你们还是不要举办。那这样一说我们就不再举办，就不好去举办了。 第二年2010年我们举行了第一届的夫妻营会啊，顺利的开展了。所以说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去担忧我们说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当讲的话告诉我们当讲的话。所以后来多次被喝茶圣灵时时刻刻在帮助我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每一次都能找到机会去见证耶稣。我甚至说，我说如果社会上多一点的基督徒，那社会就会稳定你们也会少了很多的麻烦其实是在间接的跟他们去传福音。第四是讲的22节里面讲到要忍耐到底，跟随耶稣的门徒为了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也就是说门徒教会有一天会面对整个世界的敌对。主耶稣要我们坚守信仰和福音使命，在基督再二次再来之前，我们去凭着信心忍耐便能持守信仰到底。主耶稣应许若是我们能够忍耐到底，他会来拯救我们脱离危险，既或不然他也必定救我们进入到他永远的天国当中，永恒的天国当中，身体得赎，全人得救这是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五是23节里面主的我们面临的第五方面23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逼迫到来的时候，主耶稣要我们尝试着要逃避逼迫，要逃避逼迫门徒真正的使命是什么？门徒真正的使命不是要惹麻烦鲁莽轻率行事，而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这个每一个角落，见证耶稣，在地上影响在地上彰显天国的主耶稣的一个全能，带领更多人信主进入到神的国度。因此难闪掉的要赶紧闪掉，能逃避逼迫的就是要逃避，千万不要坐以待毙任人宰割，除非无法逃避的时候才坦然的去面对。我们也知道17号晚上的事那这个其实是也不算什么大的逼迫，但是你不让我们那边聚会，我们就跑别的地方去聚就是了，对吧？2020年的时候，那个宗教局长就说：“小周，等我下次再看到你就没有那么省事了，没有那么便宜你的事了。”我就好好好，你放心，我不会被你第二次发现了。但是这个局长知道吗？我曾经分享过，因为9华30年最后一骂到底。一骂到底，他再也没有这个权利来，即使看到我，他也没这个权利来办我了。所以神是那样的有意思，神是那样的奇妙。所以总之呢，要有应对的策略，但更要谨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在天父上帝的手里面，他必看顾我们。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好，第三，得着主的安慰，不要惧怕逼迫者。24节到25节里面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是他的学生，既然我们是他的仆人，必须知道有一个事实，那就是逼迫，遭到逼迫是必然的天国的君王主耶稣在世的日子被逼迫羞辱，被侮辱为依靠鬼王赶鬼，那么他的学生他的仆人受到逼迫是必然的事实，是不能幸免的。正如罗马书8章里面讲到的，门徒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必在这个天国里面和他一同得荣耀第二是面对逼迫，主耶稣用3个不要怕来安慰门徒。26节28节和31节， 不要惧怕逼迫者。整本圣经提到不要怕三个字超过了365次，这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面临挑战，神赐给我们够用的胆量啊，去应付任何的逼迫和困难。因为牧者曾说，他说基督徒应该是全身都是胆，半点不怕难。这是一位牧者说的，全身都是胆，半点不怕难。26节到27节里面，主说了第一个不要怕，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听见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里面掩盖的事与隐藏的事是一个意思哈，指什么呢？逼迫者隐而为先的罪必定会显露出来，有一天真相要大白，神必要揭露他们心中的邪恶，并且要审判他们。基督徒所受到的非议、虐待和逼迫终究要被昭雪。那么在暗中告诉你们的和在耳中你们所听见的，指的是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个真理，天国的奥秘。这里告诉门徒说，真理必定要显露出来，基督私下对门徒的教导就是神国的道，必要传扬出来，真理最终必要战胜邪恶。好，这是就是房上是指的当时犹太人房屋的那个平顶上，就像向众人去说去公开宣讲的天然讲台一样。所以说真理必然会全部的这个传扬开来。所以弟兄姐妹，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害怕逼迫的来临，要坦然的去面对，并且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打的是一场必然得胜的征战，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第二个不怕是什么呢？逼迫者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主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真要怕他。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那些逼迫者最多就是杀害人的身体，却无法毁灭人的灵魂。他们可以夺走门徒肉身的生命，却夺不走上帝在门徒心里面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只有一位我们真正要惧怕的，就是天父上帝，因为他不但能够挪去人的肉身的生命，他还有能力权柄将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而且是永远的刑罚。28节说到的真要怕他，就是指真要怕天父上帝，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公义的、纯洁的、公平的神。他在将来审判的日子里面要显明他的圣洁和公义，所以我们要向这位天父上帝存敬畏惧怕的心。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能杀身体也能杀灵魂的这位神，却那样的爱我们，那样的爱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三个不怕。我们第三个不怕就是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算过，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这个一分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的1/16，也就是说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价值很贱低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麻雀。但是天父上帝却如此的看顾麻雀，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比麻雀要贵重的多，所以天父怎么会不看顾我们呢？事实上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 我们的头发是多少，我们自己的头发有多少根，没有人知道，对吧？没有人知道，但是天父都知道，天父都知道。说明什么？神顾念门徒的，哪怕是那么微小的事情，最微小的事情他都顾念我们，对吧？那以赛亚书49:16说，神将我们的名刻在他的手掌上，他永不会忘记我们。我们在天父上帝的眼中是如此的宝贵，所以说如果天父不许可，人或鬼都不能加害于我们。阿们吗？人和鬼都不能加害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当无所畏惧。哈利路亚，真的是要赞美我们这位伟大的主。32节到33节，这是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32节到33节。开始。
凡在人面前认我，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哇，这是最后主耶稣基督的提醒。在逼迫患难中，在处境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否认耶稣，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与我们永恒的结局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坚守信仰，在人的面前坚守信仰，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么这个世界可能会拒绝我们。但是当主耶稣在天父的面前，他会认可，他会承认我们。如果我们妥协了，否认了耶稣，丢弃了耶稣，可能暂时会被世界所接纳，但是在永恒里面，耶稣基督在天父面前将永远不会承认我们是属他的。那我们想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认可，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我们一无所有。阿们吗？在天父面前一无所有。有一位，不知道大家熟悉不，在70年代，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一位非常杰出的一个传道人，叫袁湘成。他是中国家庭教会卓越的人物，那个时候被要求公开切断他跟基督的关系，就让他不要，就说离开，远离耶稣基督信仰，要让他公开的承认，但他坚决的拒绝了，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然后坐牢22年后获得了自由。他在一本殉道者之声的杂志刊出的见证当中，他说，我在监狱的这些年当中，妻子为了抚养6个孩子经历了难以形容的苦楚，但是养活麻雀的神亲自养活了他们。他说，我以为可能要像殉道者一样死去了，神却保护了我。这是一位牧者的亲身的体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身处在一个敌对福音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传扬福音最多是被人拒绝，是不是这样子？目前的情况当最多是被人拒绝，虽然隐约的感觉到黑暗权势会透过某种的管道、某种的方式，想要施加压力或者逼迫跟随耶稣的人，但到目前为止，上帝的恩典仍然在保护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令人信主。那我们想想，弟兄姐妹，如今我们上帝还把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将天国的福音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也要去纪念那些在逼迫当中的教会和牧者同工，他们是我们主里们的家人，以我们是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份子，以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去纪念他们， 求神保守他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持守信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要去为他们祷告的。好，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做门徒要付上的代价以及得到的赏赐是什么。34节到42节，第一个门徒要面对的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以家人的冲突。34节到36节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以父亲生疏，女儿以母亲生疏，媳妇以婆婆生疏。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一段是令人费解的一经文。主耶稣不是和平之子吗？他是和平的君王吗？怎么叫地上动刀兵了呢？主耶稣不是带来家庭关系的医治和修复吗？怎么又会使家人之间产生生疏，甚至有敌对呢？这里面让我们知道，叫地上太平，原文的意思是在地上放下太平。叫地上动刀兵，并不是指军事方面的冲突，而是波及到最亲近的家庭关系的冲突。主耶稣确实是和平之君啊，但他也把真理带到了这个世界，也确实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带来了和睦，目的是要使人重新建立和天父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但不是所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关系，属天的新的关系的啊，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我们蒙召成为门徒，要过公义圣洁的生活，自然与不信主的人家人发生这样的一种尖锐的冲突，自然会发生这样冲突的。那么属灵的人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我们从原本属世的价值观改变成为属圣经的价值观，价值观决定我们人的外在行为的改变。属灵的人是以神为生命的中心，是为基督而活的，那属世的人是为世界为自己而活，很自然产生一种关系的疏远以及冲突。那门徒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呢？是家人成为自己的敌人，成为众多逼迫者之一来反对自己。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甚至听到，有一位姐妹向她的丈夫传福音，遭到丈夫的抵制，丈夫不但不愿意信主，也不让孩子去信，认为信仰会阻拦孩子的这个前程，认为孩子到时在世上是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孩子一去教会他回来就打孩子，家里的圣经也被他撕毁。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魔鬼会利用亲情来拉扯撕扯，引起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啊，让人不得不去远离基督。那么身为门徒要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事实，并且要知道唯有靠主才能得胜。那么第二个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信仰的抉择，要让基督居首位。主耶稣接下来用三个不配要我们做出信仰的选择，是否把基督看得比家人、自我、生命更加重要呢？在这种关系的张力当中，门徒很可能会面对一种撕扯，谁在门徒的心中更加重要呢？是父母呢？是儿女呢？我所在意的这份家人关系比基督更重要吗？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这是在对冠福音当中，路加福音里面也都提到过的啊。主耶稣不是要强逼我们去做选择，他也没有要我们抛下亲情不管， 更没有要我们不爱家人，不愿这个去服侍家人的需要。但是其实是他需要你要首先在家里面付上代价的，把家人的饮食起居等等生活的所需要照顾好安排好。如果你这样在家里面付出了，家人还是要阻止你来教会服侍，而你又屈服了，那么家人就成为你的偶像。这个时候父母、配偶、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主耶稣要我们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只有爱基督胜过爱其他的人事物，才能持续的去跟随耶稣到底啊。而当我们把基督当居首位的时候，天天选择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就加给我们各样的力量，使我们可以用上帝的爱去持续的爱家人，去持续的去影响家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除了要付上与家人冲突的这样一个代价，第三个不配做门徒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自我，是我。主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他的十字架指什么呢？他的十字架指什么呢？不是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不需要我们来背，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被动的忍受苦难啊，像疾病啊，像意外啊等等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苦难，不是，而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持守基督信仰，并且自愿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伤害，仍然主动的选择跟随基督。具体是什么？具体是什么？就是要舍己顺服。舍己就是要放弃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优先服侍他人，而不是满足自己。在下面，而不是满足自己，要完全的去遵从神、顺服神。就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讲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那么还有就是为基督付出代价，因为我们选择跟随基督可能会带来刚才讲的家人的反对啊，社会的排斥等逼迫，可能会带来牺牲，放下利益，甚至是既得利益，尤其在职场上这样的事情更加的明显。还有要放弃舒适的生活。主耶稣在告诉门徒，假如不愿意放弃老我，不愿意使自己的老我死去，不愿意舍己，甚至把自己看得比耶稣基督更重要更大，假如把满足自己看得比上帝的话更加重要，那么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基督的门徒了。这是耶稣基督啊自己给我给出的这样一个啊命令吧，可以说是一个不愿意放弃自我中心的人，一个不愿意舍己的人，自己就成为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拦阻，自己成为与耶稣基督关系的拦阻，这个自我就成为跟随基督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唯有舍己，单单遵循神的旨意，不计任何的代价，先把爱给了基督，这样的人他会赐能力给我们去爱别的人，去爱不可爱的人。所以我们要靠主去胜过自己的那些老我，才能啊配做他的门徒。下面一节经文是耶稣基督做出的一个结论，选择凡让基督居首位，才能在这样世代当中持续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39节开始。
得着生命的将要释放生命，为我释放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
这一句话有点像绕口令啊，看似很矛盾，但其实 孕育着很深刻的属灵真理。得着的意思就是满足啊，那失丧的意思肯定是失去了，不满足了。那第一个生命是什么呢？从属世的眼光来看，可能包含方方面面，有可能是世上的财富、名利、地位，也许是抓住某种的一些关系，被别人的肯定，被别人所尊敬，也许是自己的学识、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许是满足自己人们追求物质的享受、名义、地位，认为这是得满足、可以自我享受的一种生命啊。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如果因此背离了信仰，最终会失去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这是一种不信主的，就是一次的这样一个得生，那也就是我们肉身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两次的死亡，第一次死亡是肉身的死亡，第二次死亡是永远的死亡，在硫磺火湖里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所以不信主的人是一次生两次死啊。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人一生追求人的享受、欢乐、满足，随己意而行，为自己去寻求享福人生，那是自私的人生。得着了这样属地的生命，将来必定会失去真正的属天的生命，以赐永恒生命的主擦肩而过。那些在今生不让这个世界做他主，得着这样一个啊，不让世界来做他的主，不让世界来左右他的决定，不顺服世界的价值观的人，愿意将基督居首位，让基督来管理人生，殷勤的追求神，这样的人看上去在世界上失去了这样的享福的人生，却能在基督里面大得满足，殷勤追求主啊，然后从主里面得着喜乐，并且得着永远的属于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啊，施比受更会有福。当你去帮助别人的，你就心里得大的满足啊。这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讲到得与失的一个生命问题，是最主观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追求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是追求今生这样的一个满足肉体的生命，一种是追求基督的属灵的生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啊，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是选择做基督的门徒，在今世甘心的为主舍己，跟从主，肯为主付代价，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呢，得着那永远不朽坏的那个属灵的永恒生命，还是选择今生我追求世上的地上的一个满足自我享乐，将来失去永远的生命？这是一种信仰的抉择，主动权在你在我，我们自己可以选择。这次访宣过程当中，宣教士带领我们认识了一对香港的宣教士夫妻，他们在贫穷落后的孟国已经待了20多年。我上次也讲过，那里到处是尘土飞扬，满地是垃圾，满街乱跑的人力三轮车，没有红绿灯，看不到警察治理啊，所以在这个世俗的人的眼光看来，哪儿哪儿都不是人待的一种啊舒服的地方，起码落后我们有几十年。他们却舍弃在香港的一个舒适的生活，托儿带女在那里松土、撒种、浇灌、传福音啊，培训当地的门徒，建立本土教会，也经历过被自己培养的本地同工所欺骗、背叛、伤害，但是他们却初心不改，爱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儿子这次我们也见到了，在预备去叙利亚做宣教士，他们的女儿在香港上大学，毕业以后也有这样的心志去做宣教士。他们其中的一项施工是什么呢？每周两次到火车站去给那些流浪的受伤的那些流浪者去包扎伤口、清理伤口，然后 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去守望，这是他们其中的一项事工，是像医疗这个这样的一个事工哈。那那天正好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说晚上要去火车站，所以我就提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去看一看啊，你们是如何在这一群人群当中去做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也同意了，我们就晚上8点多钟就跟着他们去了火车站。那里的人他们知道每周2次都会有医疗队来的，所以很多人在等着他们了。然后他们到了那里就开始给他们有的伤口啊，给他清理伤口，医治包扎，然后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所以其中有一位是那个本地的童工，看上去也就是20来岁，2年前就是在火车站流浪的，然后他的腿受伤了，当然不知道，我没有多问啊，怎么受伤的，然后就是腿上流脓，还有虫子爬，所以那个宣教士说，如果你当时看到这样一情况，你会吐，甚至你不想吃肉的，不想再吃肉了，太可怕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男孩他是流浪汉，没有人，家里没有家人，这些宣教士们给他清理伤口，把他送到了医院给他治疗，然后他没有家可回，把他接到教会当中，因为在国外这是可以的啊，接到教会当中，让他去在教会里面这个聚会呀，跟着他们呀，那宣教士就做他们的这样做这个孩子的这个像监护人一样帮助他，培训他成为门徒。2年后他现在可以就像当地的同工一样去给他们治疗，因为他是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的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们啊，是那样的愿意付出，也愿意那样的付出，就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在肮脏的地方去服侍那些被世界所遗弃的人，为他们祷告，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那些无望的人们。在别人的眼里，宣教士好像失去了很多今生可以享福的、今生可以去满足的那样的一个人生啊。但是在服侍他人的过程当中，在对基督的圣服当中，他们得着丰富的、丰盛的生命，更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将得到极大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今生若是我们只为自己享乐而活，那我们就是生命的失丧者。如果甘愿舍己为神国的大业而活，就是生命的得胜者。既然活在这个世上，属灵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倒不如我们甘心的去舍己，凡事让基督居首位，去打那美好的属灵胜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啊。最后主耶稣指出，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搁着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得不得赏赐。所以这里第三个就是超值的赏赐，得着尊贵的位分。40节到42节，接待门徒的就必定在上帝的面前得赏赐。这三节经文啊，其实是总结耶稣基督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啊，耶稣基督一开始讲到的差遣门徒去传扬福音的一个总结，可以说是一个总结。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是他差遣12门徒去传扬福音，那么强调做门徒的一个做门徒传福音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教导，就是做门徒的珍贵，做门徒的珍贵。那到底做门徒有在哪些方面珍贵呢？首先 门徒有尊贵的位分，是天国君王在地上的使者。哇，是地上的使者，代表耶稣基督，代表天父。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在传，而是代表耶稣基督，代表天父。门徒这样的身份是极其的尊贵的，因为耶稣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耶稣打发门徒去传福音，门徒就成为基督的全权代表。所以接待门徒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啊，就像古代皇帝啊，他会差遣钦差大臣去颁布谕令，然后钦差大臣就成为皇帝的全权代表。其次呢，门徒是福音的使者。诗人如果接待门徒，然后接受门徒所传的福音，就肯定得到救恩，门徒就成为别人得生命的一种管道。因此我们要做门徒，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就要好好的珍惜这种位分啊！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不愿意去传福音，谁能听到福音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里面说，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所以耶稣基督他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哪怕是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那么他必定要得赏赐。所以这个小子是指跟随基督门徒的一种称呼啊，多么的啊，多么的亲切。所以感谢主，我们为主做任何事情，他必定会来赏赐我们。所以说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三个平行句当中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人若接待神的使者，无论你是先知，你是义人，或者耶稣的小门徒，都能够得到超值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定要看重这种尊贵的位分，然后成为天国福音的一个使者，哪怕面临各样的挑战，神他必定会赐我们能力啊，去胜过一切。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如何准确的代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代表嘛。如何准确的代表耶稣基督，如何更好的透过我们让别人看到基督的形象，并且愿意接受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借着这段经文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首先是做基督的使者，跟随基督传扬福音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挑战，一定会遇到冲突逼迫，甚至会有牺牲。第二是主耶稣基督他会安慰我们，应许时刻与我们的同与我们同在，他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刻赐予我们力量勇气啊，智慧，让我们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世界，做出坚定的信仰抉择，不惧怕任何的挑战。第三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接待别人，帮助别人践行基督的爱，用生命去传讲福音，去影响另一个生命，成为他人生命得救的一个管道。因为我们是天国君王的使者，是基督的门徒啊，在父的眼里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必得着那超值的赏赐，就是永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和永远的生命啊。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吗？
要。
感谢主。我们认识做天国君王耶稣基督门徒的尊贵吗？盼望我们能够珍惜门徒的位分，忠心的做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使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努力去传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常常激励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越挫越勇，勇往直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起立。加利山的爱。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动，原来是软弱脆弱的人，你爱是长我的心，若在他身飘过的回声，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奔向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是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尽路有人共要天真。
每当我想起家园在你耳，我的心何等感动，你的十字架双手一根，就牵牵暖暖的跟着看顾，在每时每刻全家求的生命都安乐，感谢众生为主做见证，让救恩临到所有的人，我的身的伤向世界传扬，平安的阳光照耀各地方，慈爱的救主扶持我一生，同在黑夜不散。
因为耶路撒冷这样一份走向加利山这样一份大爱，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当中，愿我们能够心被恩感，需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管道，愿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一束光，能够去照亮黑暗的世界，愿这个世界因着我们能够得到改变，愿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地上。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成。我高声歌唱，向世界传扬，平安的阳光照耀各地方，慈爱的救主扶持我一生，同在每一个路上。
耶稣基督加利山的爱带领我们走过世上的每一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在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你将罪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当初你告诉门徒传福音进入到世界当中会像羊进入狼群一样被吞噬，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看顾那么微小的麻雀，也看顾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比麻雀要贵重的多的，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和难处，你都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你也教导我们说，让我们面对各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都要持守信仰到底，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主啊，你让我们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真正成为这样你君王君尊的那个君王的一个使者，传福音的管道。谢谢主，你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就会躺平，我们就会退缩，但是主，你今天再一次将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去传扬福音是因为代表你，是代表你背后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你的使者，是我们是你的门徒。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靠着你坚定的站立，勇往直前，勇敢的去传扬福音。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向你认罪，为这地所犯的所有不法，为这地一切的错误及罪恶，向你认罪。奉耶稣大能的名，求主赦免纳米比亚，赦免这个国家的孩童，赦免这个国家的母亲和父亲，赦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天父赦免我们，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天父求你教导我们，如果遵行永生神的话语，遵守永生神国度的法则，奉耶稣大名的名，现在我们斥责所有不是从上帝而来控制纳米比亚的权势，我们斥责仇敌，并且说，主啊，求你来进入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 天父就允许丰收临到纳米比亚，兴起属神的百姓一起来捍卫纳米比亚，为永生上帝来征战，用祷告祈求来堵住国家的破口，传福音做主公。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缺少。天父为此，我现在站在破口上宣告，属神的百姓要兴起，所有敬畏神的百姓，遵行神旨意的百姓。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尊贵及颂赞都归于你。祷告，是奉耶稣大能的名。主啊，就从我开始。阿门。恳请来到，愿百姓持续拥有宗教自由，保持违背圣经信念的基督徒能够归正，35%的失业人口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来向神祷告。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这个我们不相认识的、不熟悉的、遥远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带到你的面前。你创造宇宙万有，也创造每个国家，你也创造了美丽的纳米比亚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13%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被你所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愿主你使用这些基督徒，能够堵住这个国家的破口，让这个国家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去治理，让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在你面前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国家，那你也会使用别的人、别的方式来去使这个纳米比亚的国家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是我们却是他们基督徒的一份子，是一个整体，是你的儿女，有责任去为这个国家祷告。求主你来复兴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能够重新回到你真理的话语里面，使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全然的来归向你。愿主你的荣耀在这个国家被彰显，你的名在这个国家被高举。愿主你来掌管这个国家，你来兴起这个国家，使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全然的归向你，这是你的心意。谢谢主，你求主你来行使你的大能，在这个国家当中做你大能的这样的作为，行你大能的作为。谢谢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他们祷告的一份力量。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谢主。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我们的牧者周姐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带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我们真的是大家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啊？是被这个神这个介绍的这个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惧怕的呢，还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觉得我们大家肯定是会想，有主真好，是吗？因为主真的是他事无巨细的，甚至是千叮咛万嘱咐的，他借着主耶稣借着对门徒的教导，还有预告，还有应许，也是对我们来说话。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我们可能会面对的逼迫，我们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预先告知了门徒，他们将来会怎样去面临这个凶险的环境，他们该怎样去做，上帝会如何在那样的情况当中帮助我们，又如何应许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指望，就如同我们的灵魂有了锚，又稳固又牢靠。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思想必须是要深刻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临到逼迫，并且一定会付上代价，但是也必要得主的安慰和赏赐。其次呢，我们的态度呢必须是要谦卑的，务要忠心，这是我们周姐为我们总结，务要忠心，谦卑顺服。我们的信心呢也是要单纯的，相信门徒拥有那个尊贵的这个身份，是君王的使者，为主做工，无论大小，他们的主的赏赐必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这样我们的勇气才是无敌的。只有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住我们的首位，才能够持续的跟随主耶稣到底。我们只有站在上帝这个永恒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没有敌人的，因为没有一个被造物是配得成为上帝的敌人。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基督，也使我们有了勇气，也有了盼望。愿我们今天因着我们领受了神的道，就将我们生命的这个优先次序重新调整好，用我们敬虔的一生来向我们的神致敬。感谢主。